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等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够近的，因为主几乎已经站在门口了。你看见了，主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也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应验。我们不知道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有多久时间，这个圣经没有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知道叫近了呢？那个中间经过了2430年。那么我们说过，以色列做基准点，就背后就是以色列的预言。然后既然有巴比伦，有列国，那就是世界的预言。神就兴起了许许多多世界的预言。那今天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那么圣经不是有教会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两个焦点，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图画，对于教会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关于教会的预言？教会的预言到底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那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那首先我要再次给弟兄姊妹复习一下，我想我们第一堂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提醒弟兄姊妹，这1800个预言，它这个题材呀，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口述的 spoken 口述的，还有一个是 acted， 就是说是行动，这是两个不同，一个是行动化的口这个题材，一个呢是口述化的题材，所以是两个不同的题材。那么什么叫做 spoken 呢？就是口述化的呢。那么一个就是字面告诉我们，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个，这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你如果仔细读到预言的，它的预言的本身呢，不是用字面，是灵异的，那么这个也有很多。所以如果你把圣经的1800多个预言把它分析一下的话，那只要是口述的预言的话，一定分两类，一个是字面的，一个是灵异的，我想这个清楚。那么行动的呢，就是 acted 的呢，那这一部分是怎么回事呢？这一部分分两点，第一个我们是表号 symbolic， 第二部分就是 type， 就是预表，也就不是就是预表。那么什么叫做预表呢？那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常常用预表来说预言，或者这样说吧，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神是用明明白白、简简单的话来预告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圣灵就用一幅的图画，用一些的行动，用一些历史的一些运动来怎么样来发表他的预言。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题材。那这个题材呢，我们读圣经人就称它叫做预表胎。所以大家不要忘记，那预表什么意思？预表什么意思呢？预表的意思就是神用一些表号，神一些图画来预告。所以中文翻译的很好，叫预表，意思就是这里预告的性质在里。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预表都是有预告的性质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人物里面呢，这个最像我们的主就是约瑟，就是约瑟。所以我们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还没有来以前，结果有一个人在地上过日子，有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你看看他在那里生活，你仿佛看见好几千年以后要在地上的那个人。那这个叫什么？这叫预表，明白吗？用一幅图画，你几乎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神呢，是用约瑟这个人，用他的这个图画，让我们能够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约瑟他自己以为他是为着自己活的，不，事实上呢，约瑟是为着基督而活的。他经过许许多多种种，不是偶然的一件，凭着他自己没有理由经过那么些事情，但是神要用他，神要用他做一个行动，神要用他来表演。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就让他表演一些的，经过一些的生活，这个生活就叫人如现在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原来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 他已经把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种种已经把他预先所告说明出来。所以你看见吗？约瑟是基督的预言，严格说来他是用一些图画来预告基督，告诉我们将来基督是怎样。所以你如果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预表怎么产生的呢？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他找到许多的人物，他找到许多的人事物，那么借着他们的行动，借着他们的经过，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他的故事，大卫的故事，约瑟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很稀奇，神借着这些东西呢，要给我们看见将来的一幅图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约瑟很清楚，你看见约瑟他是父亲最爱他的，那么父亲不是十七岁的时候父亲不是给件彩衣吗？所以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儿子他父亲最爱的，但是呢却是被他弟兄所恨的，那最后呢弟兄就把他卖掉了。他不止卖掉了，我们知道甚至于他后来，我们知道甚至于他后来不是被关到地牢里面，在地牢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无辜的，为什么坐在地牢里面呢？就是因为他的主人的妻子要引诱他，结果呢他不肯引诱，他就把他的奴隶就丢在他的手里，结果就变成了对方的凭据，那就把他陷害，就把他陷到地牢里面。弟兄姊妹，他是没有罪的，但他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他和那些一同坐牢，结果很稀奇，就在那个故事里面，你知道说有一个囚犯得救了，有一个囚犯灭亡，一个被砍头了，一个恢复他的职位了。所以稀奇不稀奇？这些事情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约瑟的故事，但是很稀奇，你看见说原来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岂不是他父所爱的，他来到自己的人中间，自己的人不认他，恨他们却是恨他，他被自己的弟兄就是犹太人所卖，甚所恨，甚至于所卖。那不光如此，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被列在罪犯之中，他犯什么罪？他是没有罪的，连比拉多都说我查不知这个人有什么罪，没有罪的为什么列在罪犯之中？这个不是，你看你这不是主耶稣的情形吗？那么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起头啊，两个罪人，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但当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那么一两句话，其中有一个强盗他里面良心就受了责，里面就被良心刀割一样，结果他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他怎么祷告呢？他主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沉了。你看见这一幅图画不是预言图画，这一幅图画不是预告的图画吗？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果然是这样。所以中国这个来字很有意思啊，来字当中不是个大的十字架，主耶稣就是那个大人的挂在上面，旁边还有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强盗。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事实上就说你们要来。那这就是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约瑟所预表，但是约瑟不止预表这个。你知道约瑟预表还多，不怎么知道他预告主耶稣将来所发生的事呢？很稀奇啊！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全地都大饥荒，所以因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有这个全地都是大饥荒，只有他把生命的粮仓打开。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到他那里来收取粮食的。所以我们都是恨他十字架，我们都是恨他，就像他这个几个兄弟一样。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见我们都需要从他那得供应，从他得生命。你看见他不是生命的主吗？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约瑟所预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生命的主。他一打开粮仓就打开了，全世界都满了饥荒，每一个人都得到他那里得到粮食，只有他那里有粮食。那最后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弟兄相爱，犹太人不承认，到现在还不认他，也还不承认他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一直到了主耶稣第二次真的得了荣耀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才开启了，原来那个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围困，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就是他们所定死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一天等到我们主和他弟兄相认的时候， 你看见许多弟兄就要好走出大门。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和弟兄相认，那个时候他和犹太人相认的，因为这些人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到那一天，那个痛苦乃是懊悔的痛苦。为什么这位明明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居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光是约瑟的故事，事实上呢，已经把我们的主的一生，从他第一次来，一直到第二次来，你看见就为我们描写的很清楚，很清楚。那这是圣灵用一个人物在这做，但是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说，圣经乃是用以色列，就是说用以色列，神不是拣选的以色列。这个可以说是神的百姓，这可以说神的子民。那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历史上出现呢？不要忘记，神使用以色列，好像神使用约瑟一样。神用约瑟来做预表，神用以色列人也做预表，让以色列人在地上有一些的经过，有一些的生活，经过了许许多多点点滴滴。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是一个很大的预言，那个预告什么？以色列人所经过就是教会，以色列人乃是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而教会乃是亚伯拉罕天上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所以弟兄姊妹是两般的子孙。那么现在你看以色列人从地上经过，他们所表演什么？他们用行动要做一点什么？神借着他们来预告，神借着他们来告诉整个的人类，像这些基督徒、这些教会将来是怎么经过。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读整本的旧约，当你看见这个以色列在哪里经过的时候，神怎么带领帮助他，神怎么训练他们，怎么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这些乃是关于教会的预言。教会将来所发生的，就是以色列他们当初所经过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你读预言的时候，你要把预表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所说的那两个焦点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里面对教会来说，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感谢主，这个就是以色列试着，这就是以色列他们在那所经过的。所以你看见神用以色列来做预表，神用以色列来做预言，用这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教会所经过的。那么首先我想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以色列人呢也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呢就是渡过河的人。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是希伯来人？因为第一个渡过河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本来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现在呢就来到幼发拉底河这一边。那么我们知道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亚伯拉罕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故事。那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是什么？是信心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经过的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啊，他以撒雅各他们所经过。比方说亚伯拉罕一生有四座的祭坛，那么祭坛呢乃代表奉献的时候。所以我们蒙恩得救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不仅如此，你看见以撒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么以撒呢一共挖了四口的井，井乃是代表深处的生活。所以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你就碰到活水。所以就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很自然这个人就往深处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乃是有深度的生活。那不止如此，以撒献雅各，你看见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柱子代表见证。那么今天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产生见证，但是雅各是虫，雅各是虫，他怎么能做神的见证？但是稀奇的，神能够叫那个虫雅各变成毛毛虫，能变成蝴蝶，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雅各是个成熟的雅各。神借着我们这些诡诈的雅各，神要立誓在我们身上，要立他的柱子，要立他的见证。 那么然后雅各是约瑟，约瑟什么呢？约瑟做了四跟四主的梦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做梦，我们常说梦见发财了。这个香港人喜欢发发发发发发发，那你一天到晚就需要发发发。那很奇怪，我们那么常常不实现的。有的人说，小的时候我们大了要做总统，到现在看看大概不大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梦不会实现的，但是约瑟的梦实现的，你看见约瑟的梦的确实现。约瑟他有梦，约瑟是有意象的人。约瑟的梦梦见什么？梦见他的哥哥，梦见哥哥所代表的那些河魂，不是代表他哥哥向他的河魂下拜。那么实在说来，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有一天他要做宰相啊，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面，他的梦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只是在祭坛上，今天我们不管往深处去，今天我们不管是这个柱子。同时呢，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做梦的，我们是有意象的。因着这个意象，弟兄姊妹，最后就把我们带到荣耀去，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没有一个人比约瑟更像我们的主的。那弟兄们，但这条路不简单，就像我们弟兄今天在这里面所说的，你看见基督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你不可能光要一个没有十字架，基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光要荣耀。而可以平步青云，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说，约瑟虽然有四个梦，四组的梦，但是约瑟的一生有四件的衣服。第一件的衣服是他的彩衣，你记得他父亲给他的。这个父亲彩衣给他，不说对父亲来讲是爱，但是你知道从这就是祸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他被父被什么被兄弟所恨，然后他的兄弟拿着他的衣服到他父亲那里，因为是给这个野兽染过的，所以约瑟的雅各怎么说？他说我儿子被撕碎了。所以首先是彩衣，然后是血衣，然后呢下的去到埃及去以后，你记不记得他把那个衣服丢在他那个女主人的手里，那就是那一件事情把他下到监牢里面，那是奴役。到最后才是细麻衣，细麻衣表示坐在宝座上，不坐在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到荣耀里面这个途径一定要经过十字架。许多人要做梦，梦见巴不得有一天他在荣耀里，他不知道那条路是怎么走，那条路是从彩衣到血衣到奴衣，最后到细麻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蒙恩的故事，我们每个人蒙恩的故事是这样。但是感谢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神果然他的子以色列果然子孙遍满，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果然呢像地上的海沙那么多。所以感谢主，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神的应许完全成就。现在呢以色列不光是一个人，现在当初一个人后来变成一个家，后来变成一个国。那弟兄姊妹，到了出埃及的时候，特别他们聚集在迦南的中央，就是事件的时候，他们要做个见证。他们做的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说神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也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因着神的应许呢，结果你看见他们的子孙是这么多这么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所代表的什么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到了有代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不只有个人的生活，那么许多时候你看见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吗？这就是神家的光，这就是以色列全家所代表。那这个什么呢？那么弟兄姊妹，你都记得他们结果到了出埃及的时候，你还记得出埃及啊，他们是像是个出埃及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有200万人，像一片散沙一样。那么起头呢，一共花了50天，他们终于呢，最后来到了西南山下。那么他们出埃及没有是蒙恩的救恩不错，但是是没有组织的，是散漫的，是拖拖拉拉的。但是弟兄姊妹，神有个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老早就和以色列约好，要在西南山和他相会。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些蒙召出来的会众，他们最后到了西乃山，就是过了50天以后，他们聚在这个橄榄树，聚在西乃山下的时候， 很稀奇。你知道这个斯蒂凡说了什么话？斯蒂凡告诉我们说，那在旷野的教会稀奇的。当斯蒂凡说那话，他是用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怎么能是教会？教会是五旬节的诞生的。那么现在怎么说是旷野的教会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表面上你看那些以色列200万人浩浩荡荡，现在他们在西乃山下与神相会。那弟兄姊妹，神说这些人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我把他聚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你仔细算算，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就是过红海开始，出埃及开始，然后呢，一共过了50天。那么弟兄姊妹，那一天刚好什么？如果你好好仔细算的话，那就是圣经里面的月，那就是圣经里面的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第50天到了西乃山下，他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希腊文的话，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是为什么斯蒂凡被恩感，被圣灵感动。他明明讲以色列的历史，结果他怎么讲？他说那在旷野的教会。什么是旷野的教会？教会是五旬节才诞生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这是一幅图画。以色列为什么到西乃山？为什么与神相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会蒙召聚在一起与神相会的时候，你看这是预言。每个主日我们聚在一起，不要忘记，我们本来是散沙，但是你看见神供应我们，神给我们天上的玛纳，神从磐石流出水的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聚在他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得着个人，不只得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个人，我们的主的目的要得着整个以色列人。所以感谢主，等到西乃山以后，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么会幕成为见证的会幕，约柜成为见证的会幕。那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不光有个人的见证，从此以后以色列有团体的见证，有教会的见证。你看见吗？现在你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神说他们从这个从旷野中经过，那么目的什么？目的就是预告说有一天教会要从大而可畏的旷野中经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你现在读这个读那个就很有意思，读仪式出埃及记就很有意思，读民数记也很有意思。那不光如此，你看见神为了教会，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他安排好了这个路程呢，是个成长的过程。从出埃及到进迦南要经过几站呢？42站，14站，所以个人要成长，教会也要成长。是不是一天，是不是一下就登天了？没有，教会没有一下就成长就成熟的，没有。你看见了，神说过生命的路永远是慢熟，生命的路永远是缓慢的，不怕慢，只怕窄。所以神，你看见从出埃及一直进到迦南，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有多少站？42站，而42站分作14站，就好像马太福音14代14代又14代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神就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在旷野里面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第一个阶段14个功课，第二个阶段又是14个功课，第三个阶段又是14功课，最后呢，你看你个人成熟了，教会也成熟。所以如果你从创世一直读到生命记的话，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个人和教会所经过的。所以进到迦南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将来会，我们是所得那个牛奶与蜜蜜是怎样的一块。所以你一直读下去，弟兄姊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教会不失败呢？你看见说借着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结果你看看他们的历史你就知道。首先不要忘记以色列所表演的，以色列神用他们在历史上所经过，首先告诉我们说他代表全世界的人。不错，他们有启示，他们有知识，他们有比别人都好，他们不拜偶像， 但是不要忘了，成人就是罪。怎么知道呢？因为当初我们知道亚当堕落以后，后来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我们在他们盖巴别塔，巴别塔就是全世界他们跟随尼禄让他做王，那就是最早的敌基督，最早的敌基督就在创世纪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应该是更好的，以色列人应该没有这个难处，最后呢还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没有比别人更好。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弄错了，以为神拣选他们，神拣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好像是特别优越的一般人，弄错了。神对他们怎么说？你们为什么进迦南？你们进迦南不是你们的义，你们进迦南是因为那些人的恶，神借着你们来审判他们。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能进迦南，如果今天我们能成熟，不是因着我们的义，我们乃是蒙了许多的恩。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你把整个以色列历史把它总括起来很清楚，你看见说最后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荒凉，结果我们知道第一次被掳就落到巴比伦。为什么落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本来从巴比伦来的嘛，他们本来他们就是从巴比，他们从巴比伦来。那既然他们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你看，你们等到他们被掳的时候，是被掳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因为他们拜的偶像。结果你知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拜偶像的罪就被除了。那不止如此，第二次被掳为什么？以色列第二次被掳，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主后七十年，当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这个城是永远的城，他们要进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那么这个罗马驻军说，好，我们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了又关上了。那这是以色列人最后的一次逾越节。那的的确确就像圣经所说，果然那些罪归在他们的子孙，从那以后开始，他们被赶到全世界，飘离到全世界。从那天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处被追赶，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犯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犯罪有两种，一个拜偶像的罪，一个是道德的罪。我们以为这是罪，许多人世界上人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肯接受基督，接受做基督耶，不肯接受基督耶稣做救主，神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他们拒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神借着以色列要有这做这个预告什么呢？预告告诉我们说，世人有两种的罪，一种的罪是叫我们被掳，另外一种罪也叫我们被掳。一种的罪是告给我们看见是拜偶像的罪。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自从以色列人回来以后，他们的罪就得着解决。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他们不拜偶像了，是不是就好了呢？没有道德的罪是不是就好了？不够的。你看见今天只要人拒绝神的救恩，只要人不肯接受基督耶稣做救主，这就是最大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又被掳到了全世界。那么我们说过，以色列两次的被掳，两次，第一次的被掳是落到巴比伦去，巴比伦是混乱的意思，巴比伦是混乱，本来完全是混乱的意思。那么第二次的被掳就不同了，第二次的被掳是落到全世界去，现在世界变成他们的房，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结果是枯骨四散，他们本来是一个身体，你看见吗？神是用以色列这个身体来预表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啊，到了一个时候枯骨四散，现在呢，神是把他们散到全世界各地。起头他们是裸到一个地方，就是巴比伦，他们还在一起，但到处都是偶像，那结果并医治好。第二次你看见吗？这一次怎么样？这一次被裸到全世界，而且呢，是全世界的坟墓里面，到枯骨四散，每一块骨头跟一块骨头连在一起。